如果你在听佛法的过程当中，尤其听像我讲的这样子的一个佛法，哦，然后你就看到，哎呦，我怎么那么可怕？我怎么那么丑恶啊？我怎么那么肮脏啊？这个是好事，真的是好事，明白吗？世间一般上的人都是看到别人肮脏，看到别人可怕，看到别人丑恶，他忘记了世间上最丑恶的人可能是自己，最邪恶的人可能是自己。所以我说，如果今天你能够在听佛法的过程当中，或者是读经、看经的过程当中看到自己，你真的是用功的人，因为佛法就是讲给你听的。就是佛苦口婆心，然后呢，这个是这么多的那些历代祖师哦，奋不顾身这样子，冒着生命危险把佛法传下来，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东西太好了，都在讲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太苦了，然后这些东西你不认识它，然后不想办法慢慢的去整理它的话。那我们只有一直苦下去，所以这些祖师大德他看到这些东西，看到这样这一点，所以把他奉就是牺牲自己的生命，怎样都要把它流传下来。然后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在看的过程当中呢，一直用来用自己呢去反省去看，然后你就会越看呢，开始是看到哎呦自己很可怕，不大敢看啊。看看一下，然后可能要停个一两个星期，然后再看一看，然后再面对一下自己这样子，然后再慢慢去看久了，你会慢慢接受。哦，对啊，我就是这么不圆满。当你愿意接受你自己是不圆满的时候呢，你就从此呢就不会再跟别人的一点点不圆满呢，你就不会在那边呢，哇，把它放大，然后在那边生气，然后怎样这样子，因为你已经知道说。这个就是众生性，这是为什么我们要修学佛法啊？所以这个是过程哦，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以前开始在修学佛法的时候呢，我都习惯呢，因为我自己本身以前是化验师啊，所以呢，化验室呢是我最熟悉的地方哈。进去一个地方呢，就开始做化验这样子。后来我修学佛法过后呢，化验室就是我自己了。我所有的化验工作就是在化验我自己了，这样明白吗？你今天给我这个讯息，好，我就会问我这个讯息以前呢，就是要化验出它会带来什么成果，结果是什么这样子哈，这个加这个加那个，然后呢会什么东西会出来这样子。现在这个东西跟我这个身心结合了，它会出现什么东西？所以化验室在哪里？化验室不在医院了，是在我自己了。然后就会去把这些佛法，哦，一点一滴的，哎，从自己的身心上去检验，哦，去看，哦，那你就会慢慢，哎，觉得哦，这蛮有趣的，哦，所以有趣是从哪里来？从认识自己，哦，原来自己是那么的幼稚，原来自己是那么的邪恶，从这些一点一滴看到自己呢，然后就开始觉得哇，好开心哦。那法喜就从那一边这样子出来，慢慢就出来，哦。如果说你是用你所知道的外在的多少经多少论，你读过多少经多少论，你考过多少分数，我跟你讲，那个快乐，那种喜悦是非常短暂的。哦，读完了这部经过后，那又怎样？第二个烦恼，开心一下而已啦，开心几天。你看，我终于把这么大部的经读完了。你知道我用多少时间吗？7天读完了。好了，大家给你鼓掌了。几天过后，那又怎样？你开始又在追求第二个目标。以前7天嘛，然后现在我要用6天，改天我要用5天。然后每一次你都达成，最后你真的一天读完了，那又怎么样？开心几天过后又没了。这里头都是苦啊。都是痛苦，但是如果你今天不是放在外在，而是放在内在， 丑恶的你看到，美妙的你都看到，诶，这个很如实的看到自己的种种的因缘、种种的情况，你会发现这种喜悦是一直保持在，甚至可能会更高，它会一直在那一边。那么你认识到你自己，你认识真正认识到佛法，哦，所以要这样子去学习佛法哦。把习惯性往外追求的那一种心呢，开始努力往自己内在去探索了。哦，别人怎么不圆满是他家的事，永远记得我常爱讲这句话，是他家的事，你干嘛这么去管他呀？他父母都管不到了，难道你能够管得到他吗？不需要这么去烦了。哦，劝一次、劝两次、劝三次，好意好，身为朋友，义务上我应该要做。三次过后，他还是这样子，好了，放下了自己。有时候要用心去想哦，为什么你常常会遇到这样子的人？你身上一定有这样子的业习，我跟你讲，一定有这样子的种子，一定有这样的业，才会常常遇到这一种人啊。哦，所以不要再劝他了，劝自己了。哦，怎么样把这一些哦深藏在内心里面的那些恶的种子、恶习，怎么会去相应到去看到这些种种那种业相，把它慢慢的从你的内在去清除，你就看不到了，你就一路会走得很顺了。这个理论哦，有时候可能真的需要时间去弄懂，要慢慢去体会，用心去体会哦。真的嘛？为什么？为什么身边的人跟你处在同样的环境里面，他就每一次看到所有的人，他都是欢喜的。同一个环境，你跟他处在同一个环境，你看到的都是让你烦恼的。所以每天大家去同一个地方，见同样的人，人家回来是欢喜的，你回来是烦恼的。为什么？真的问题出在这一群人里面吗？这个环境里面吗？不是，是自己。所以我说这个理论最难懂，真的很难懂，你会很不服气，怎么可能是他们有问题？怎么是我有问题？慢慢参透它，为什么你一直会看到这些不圆满的东西，然后呢回来就带这种不圆满回来？如果今天你没有这些种子，没有这种相应的业习的话，你不可能看到这些东西。啊，慢慢去弄懂这个部分哈，啊，不能再谈这些了哈。好，那接下来就开展了另一个课题出来了。不管是梵志婆罗门，或者是去苦行林里面修行的这些修行者，或者是世子出家的这些人。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努力去修行？因为他们要离苦得乐，对不对？这是最简单的，因为太苦了，尤其是印度的整个社会里面不平等，就是要摆脱这些苦，大家追求的就是一个快乐。那佛陀就继续跟摩那讲，世间人呢，追求快乐。得到快乐是怎么样得到的呢？五欲功德，就靠他的五根，对不对？用满足眼根的这一个，去满足眼根啊，满足耳根啊，满足这个鼻、舌、身，透过满足这些哈，眼、目之色、耳之声、鼻之香，舌之味、身，之这个触，透过这样子的。五根对五尘来得到快乐，所以世间人是这个样子，是不是啊？透过五欲功德生乐生喜，哦。那摩那说：“是啊，确实这个样子。”哦，巴利本一样。然后佛陀就进一步再跟他谈了，在37页，佛陀用这样的方式，用譬喻的方式而讲。一般上，我们要得到火，我们就去烧那个草木，就能够得到火，对不对？ 啊，透过草木得到火。那如果能够离草木而燃火的话，如果有一个情况是没有草木作为那个燃料，然后还是一样可以燃火的话，啊，这两个比起来啊，莫娜，你认为哪一种的火光会最殊胜、最圣妙？你们听起来会不会觉得奇怪啊？啊，一般上你会想到没有草木那怎么燃火 ？OK， 但是佛陀要引导的方向是另一个方向哦。他说，现在两个情况都可能会出现火光，一个是用草木去烧出来的火光，一个是不需要草木烧出来的火光。你认为哪一个火光会殊胜？如果真的两个情况都允许出现火光？然后呢，这个莫娜怎么回答？他说，从一般常理来看的话，离草木而燃火是终无是处的，是不可能的。只有一个情况，他得如意足，得神通，有大成就，得神通，才可能的离草木可以燃火，对不对？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离草木而燃火，就是得大神通、得如意足的人，离草木燃火的话，他这一个火光呢，肯定比用草木燃的火还要殊胜。这样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佛说，哎，对了，你这样子分析就对了。哦，其实佛陀要告诉莫那一个情况，这个火就代表哈、哦、快乐。一般人呢是用五欲得到快乐，然后修行人呢是离五欲得到快乐。那请问这两种快乐，哪一种快乐才是真正殊胜的快乐？抓到了没有？抓到佛为什么要这样子用这个譬喻吗？我们用草木得火，一个有神通的人用如意足得火，这两种火哪一个火会比较厉害、啊、比较殊胜？你用草木烧的火，你煮那个开水可能要煮两三个小时水才开，人家有神通如意足、离草木产生的那个火，才那么火一出三秒钟水滚了，当然如意足的那个火才厉害嘛，对不对？好，这毕竟是个譬喻而已，真正要传达的是什么呢？你透过五欲有时候确实啊可以给你带来快乐，但这个快乐是短暂的，或者是你要花了好多好多的五欲才那么得到一点点那么快乐而已，那快乐很不持久，而且很短暂、哦、可能品质也不高。但是今天如果一个修行人、哦、他能够用心、哦、他离欲嘛、哦、离这些欲，然后用心在修行上乃至成就了如意足，那个时候他换来的那个快乐肯定要比刚才的用五欲得到快乐的那一种情况呢还要更殊胜。所以这一种乐呢，在这边呢就称为舍乐，得舍乐，新的一个名词。它不是舍弃那个乐哦，是得一个一种叫做什么呢？平等的乐，内心很平静的，没有任何追求，也不怕它再失去的，这种叫做舍乐。所以大家再思考一下。五欲给你换来的乐会不会变异？会不会改变？会不会失去？会不会给你感觉到不安？现在给你哇快乐，比如说眼根换来的快乐，透过眼根换来的快乐、哦、很快乐，但是这背后认真想一下，你会不会不安？你不安的时候，如果有一天我的眼睛有点毛病了，不是看不到了， 我快乐就没了，有没有？他会给你带来不安。那一个得天眼通的人，他透过修行得天眼通人，眼根坏了，那还怎样？他已经成就天眼通了，他知道未来，他知道远处的所有事情，他都看得到，所以他会觉得安稳的，那种快乐真的是安稳，因为他不是依赖在这些眼耳鼻舌身意上面的，这样明白我意思吗？哦，所以佛陀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让这个莫那看到这个部分，哦，所以你看啊，我刚才是从欲来讲而已哦，是一般人透过种种的欲，哦，透过追求种种的欲得到快乐，还有一种更可恶的是什么呢？透过不善法的快乐的，有没有？所以因欲不善之法，会给众生坏来快乐，这是正常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这句话哈，如是众生所生的喜乐，众生所生的喜乐一般是怎么样？因欲或者是恶不善之法，是不是？所以有些人是透过哎满足自己的欲乐得到快乐，得到喜乐，有时候是出卖朋友啊，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啊，恶不善法得到快乐，世间人都是这个样子哦。他这种众生呢，不得舍乐，有没有看到？他们不会真正得到那种安稳平等的喜悦的，他们得不到这些啊，也不能成就止，也不能成就心，不能安定下来的。因为追求完这个过后呢，他又怕他失去，然后又要追求更多更高的，心定不下来的哦。所以不能止，他的心不能止息下来的。那么另外一个情况，如离草木而燃火的人呢，就是真正讲修行人啊，不透过这不追求这五欲功德的啊，这一种人啊，他离草木而燃火，他这类众生的如是众生所生的乐是怎么乐呢？有没有看到那个词？所生的是舍乐，刚才所生的是一般的喜乐，有没有？现在所生的是舍乐。如果你怕你忘记这个部分，你把那个舍乐特别圈起来，因为这个舍乐就是这边要讲的。所以今天你修行你用功什么种种啊，都是为了得到快乐，对不对？一般人他是追求五欲功德，但得到的喜乐不安稳。修行人啊，学佛修行人，他要得到的要成就的是这种舍乐，是真正是因离欲，然后从诸善法而得这个舍乐，然后甚至呢能够止息，能够整个心是安定下来的，真正安稳的哦。好，所以我说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课题。好，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什么呢？英文巴利本呢很类似哈，所以我这边就不多说了哈。佛陀跟莫那的讨论进一步呢又谈到啊，刚才是谈到修行的目的嘛哈，世间人没有修行，他的目的是得快乐，修行目的也是要得快乐，但是如果你建立在五欲上呢，你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只是得到一个暂时的喜乐啊，但是你离五欲，那你才可以真正得到啊，这安稳的。所以刚才的课题呢，从欲着手去探讨，有没有？从欲着手去探讨，其实他也带出一个观念给大家，就是说，当欲存在的时候呢，你不能够真正得舍了。你离了那个欲，离了那个欲，欲是盖来的嘛，障碍法之一来的嘛，你离了那个欲，你才能够真正得舍了。所以以此类推，离了其他的四种障碍法，才能够让你真正得到你要追求的那一种修行换来的那种乐，这样明白我意思吗？所以要这样以此类推去看待前面的探讨的那个课题， 所以佛先讲为什么他们的修行不可能不能够给他们换来大功德大果报，因为有五种障碍法。然后这五种障碍法里面，在从欲锁定欲来看，那么欲会给众生换来快乐，但修行人如果他有欲存在的话，他的修行除了会障碍以外呢，他不能够真正得到真正的那种法喜法乐，甚至禅悦之类的，这些种种跟修行有关的功德他都不会出现，只要欲存在的话。所以佛就这样子延续哦，前面的课题从五盖锁定到五盖里面的一个欲盖存在的话，你的修行就障碍了哦，真正的那种舍乐不能出现了。然后下面虽然没有继续再谈，但是我们以此类推，其他的盖存在，刚才是欲盖吗？嗔恚盖存在的话，你的修行能够得到那种舍乐吗？不能。你的昏沉睡眠在的话，你能够得到舍乐吗？不能。然后吊悔吊举跟懊悔存在的话也不能得，一概存在的话也不能得舍乐，这些部分他没讲了，那你自己要以此类推，因为这个障碍法只要存在的话，它就会障碍你的修行的成果出现啊、哦。然后接下来佛陀再跟这个摩那继续谈，就说其实佛陀要慢慢把他引导，让他看到说修行最关键的特质会影响整个果报的到底在哪里，所以就这样一层一层引导他、哦、其实谈到刚才呢，那种五种障碍呢，其实都是心的因素了，有没有？这个心如果是跟障碍法相应的话，它是不能够让它得到大功德大果报，就看到染污心了，要去除这些染污心，现在进一步再带他哦，他说诶，你这个如果说这五种修行法，婆罗门里面讲的那种梵志讲的五种修行法里面，一般上、哦、大家会强调的是哪一个修行法？我们再回看，如果你忘记那五种修行法的话，这五种修行法最常被谈起的修行法是什么修行法？如果布施，对不对？布施包括在佛教里面也在讲布施。好，那佛都讲好，然后我们就锁定在布施来谈，其他依此类推，这样明白吗？哦，还是锁定在布施来谈。好，最常被提起的最常被鼓励的就是 generosity 施舍啊、哦，你要有施舍心啊、哦。那么在中阿含也是一样，坐斋行施，你看他也是在做布施。好啦，佛陀就用这样的方式，我们看中文的部分就可以了哈。他说如果今天呢、啊、从东方有一个刹利种子来，刹利不是种子，童子，对不起，刹利种的童子啦齁，讲太快就变成刹利种子。刹利种的童子齁，童子表示说他还没有结婚齁，那就是很清净的齁。但是他是刹利种，刹利种就是什么意思？他是王族的、哦、他的种姓是王族的，从东方而来。第二个他是梵志种的童子，意思他的世家不是王族，但是是婆罗门，这样明白吗？他从哪一方面来啊？从南方而来啊、哦。然后另外第三位他是居士种的童子，就是一般的平民百姓啊，士农工商的啊、哦，他从西方来。另外再来就是公司童子啊、哦，公司种的童子，其实他从北方来。这边呢这一段文里面你可以看到当时社会四姓阶级分得很清楚，对不对啊、哦？然后从哪一方来，那也只是说啊，他从不同的地方而来而已。他们做同样的一件事情，他是做什么事情？布施。他们都来这边呢做布施 哦、做这个坐斋行施这样子齁、哦。个当中接受布施的人有一其中有一个齁、哦、他就起了烦恼。啊、他想说哦让我坐在第一座齁、哦、得第一灶水得第一饮食。齁、哦、这有些人会这样子有些修行人会这样子想。可是呢没有如他所意。齁、哦、可能因为接拉的问题啦。被排到后面去啊，或者是可能是他长得比较黑比较小比较矮刚好呢就人家就没看到他就是总之就是福报的问题啦那就被排到后面去所以他得不到第一饮食得不到第一灶水得不到第一座坐不第一没办法坐在第一位然后得不到这些不如他意嘛对不对他起了怨恨起了他很生气甚至很妒忌妒忌那些得第一座的人得第一饮食的人佛这样子问、哦、他其实是问什么呢他说这个犯智、哦、接受供养的人、哦、起这样的心会不会影响那个布施者的果报或者会不会影响那个布施者的功德？会吗？原来不会。不管这个接受布施的人起怎么样的烦恼，不会影响那个布施者。然后呢，布施者本身呢，他不管是从哪一个方位来，或者是他是哪一种种性只要他存有什么呢？悯伤心，悯伤心就是悲悯心，很单纯、很清净的心去做布施的话，他一定能够得什么呢？大福报。好，所以后面你看这边就有讲了，他说：“莫那，不同不同方位、不同不同种性的这些人来做布施。”然后这个接受布施的人、哦、他的有种种的不圆满那请问这他做了这样的布施之后这个人他能够得到什么果报会不会影响他的果报、哦、然后莫那就讲说没有影响到他只是很他只是他没有起那种不好的心布施他起的是哦，悯伤心而行施，他会得大福。所以从这边就看到什么呢？佛陀其实是设了一个陷阱给他哦，诶，照你这样子讲的话，那不是可以婆罗门的法里面不是可以再安立第六个法？你们说有五个法能够得大福大果报，现在给我这么一讲，给我这么一分析，给我这么一问。然后你又发现了原来还有一个法叫什么呢慈悲心啊悯伤心啊或者是一个很纯净的善心啊只要这个善心存在的话他一定绝对能够得到什么呢大福德大果报所以佛就反问他那如果照你这样子认同我所说的法的所说的话那么诸梵智这是婆罗门呢就要安立第六法这个第六法是指什么就是悯伤心你有没有看到佛陀是要让他看到什么呢不管你修什么啦你要得大福德大果报关键在心啦刚才有这些障碍法有这些染污的心的话它会障碍你的大福德大果报现在不管它什么种性它从哪里来或者是对方有没有起烦恼但是它带着一个清净慈悲的心去做它该做的东西它一定能够大福德大得大福德大果报还是在谈什么呢心有没有还是在谈心只是这一次锁定在什么呢清净的心悯伤心或者是慈悲心再讲了这样明白我的意思吗看到吗、哦、好英文本呢 如果你要看那个词的话，就是什么呢？ Motivated by compassion， 在这边我把它画起来给大家看。不管你修什么 法门，你做什么怎么样的用功，你有没有带着这种悲悯的心、哦、中阿含翻译成悯伤心、哦、悲悯的清净的，对众生是真正有那一份有爱的心。如果今天你为了你的修行是为了成就自己，以方便你最后可以自赞毁他，没有慈悲心。我们都在自赞毁他，很多人都是在自赞毁他，你看我修得多好，这些都没修行，自赞毁他。哦，标榜自己的多厉害多厉害多有修行，别人都没，自赞毁他，没有慈悲心在里面，都没慈悲。你只要你看到众生有高下，有人被你贬下去，或者是你贬了这些人，你杀了这些人，抬高了自己，都没有慈悲心在里面。最根本的，你没有这样的心的话，那么不能得大功德大果报，最根源的。佛陀今天为什么让我们那么的敬佩，然后呢要我们怎么样，他都不在2500多年了，我还要跟他学习，因为我们感受到佛陀的这一份慈悲心，真的是不忍众生受苦的那一种心，然后不辞劳苦弘扬教法，包括摄受外道。如果说今天一个修行者，不管他修什么法门，不管在家出家，他有这一份 compassion， 这种悯伤心，这种慈悲心，真正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这种心，真正、哦、有这样的心的话，一定绝对不管他修什么，哪怕只是扫个地而已，都有大成就的。这样明白我意思吗？所以有时候我常讲，我们都会念一句话，皆共成佛道，皆共成佛道，不要只会念，而要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平时的生活修行当中，每一次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问一问自己，我有没有带着这种皆共成佛道的心在做。今天这个人稍微超越我了，你的心怎么样？不爽、他真的不爽了我不是说他，我是说那个东西哈真的嘛，对不对？我们在大殿里面，我念皆共成佛道念得多大声啊，一到厨房，这不合我的意，你没照我的意思去做，哎，请问你皆共佛道的那皆共成佛道的那个心跑去哪里了？不是大家说要同步一起成长吗？不是说说好大家要皆共成佛道吗？怎么在大殿跟在大寮就不一样了？怎么一回到自己的每个人的专业里面，那种皆共佛成佛道的心就没了？如果今天皆共佛成佛道，皆共成佛道其实就是一种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那种很根本的那个心嘛。今天你在念这句话的时候，是真的念到你的内心里面去。不管你被派到大寮，被派到去扫地，去扫花园，去捡垃圾，去清扫厕所，都绝对不会有不平等的心在出现在那边作祟，然后呢在那边呢要跟人家比较，怎么、哦、大殿的事情、哦、香灯的事情这么好的可以跟佛在一起的，差佛都你在做，然后呢我呢就差厕所。如果你还念皆共成佛道念很大声了、但是一分配工作的时候，你是负责差厕所的，然后那些呢都差佛像的，然后你就心里面低估了，我跟你讲，皆共成佛道没念到你的内心里面去。就念到你的内心里面去的话， 我擦佛、擦厕所、扫地也好，外面寒风在吹，新竹风很冷，我就是在那边弄垃圾也好，你都还是一样，没关系，派我做什么工都没关系，反正大家最后皆共成佛道。你可以体会这种心情吗？所以在那个不管你被分配到那工作是高是略、哦、然后你都还是能够安抚到不让你的烦恼心升起的话，你真的就有这个明上心了，那真的就能够体会到说做什么工作最后都是一起呢走在佛道上。这个就是这边要强调的。所以佛尝试给莫那看到，不管你什么种性，不管你从哪个地方来，你带着那一份心去做，就是悯伤心、慈悲心去做的话，那绝对你放心，他不从你的种性来看，不从你的方位来看，不从你供养的那个对方是怎么样的情况来看，他是从你的内心、你的发心、慈悲、悲悯心有没有？悲悯心有的话，大功德大果报绝对有份。那我们从大乘的角度来看的话，一定皆共成佛道，一定成佛道、哦、所以这个是他殊胜的地方。那么世尊帕莫那 在这个中阿含那边，帕莫那还听不明白他的关键所在、哦、还故意再问一个问题给他，他说佛世尊又继续问这个莫那，他说那么现在你大概我这佛讲到这边，大概像你们这么立根聪明的大概已经抓到重点了吧，对不对？心是最关键的嘛，对不对？不管你做布施做什么都好、你是持诵也好，布施也好，独居闭关修行也好，修苦行也好啊。或者是做布施供养也好，关键在心，只要有这份悯伤心，然后把五盖的那种染污心去除的话，大功德大果报绝对没问题了嘛。如果你看到这边你稍微敏锐一点，你就已经看到它的重点在哪里了，对不对？关键在那个心，心要、哦、但佛陀帕莫那、哦、等一下方向又搞错了，所以故意再问一个问题看他有没有抓到、哦、他问他什么呢？凡是施设了无法，有大功德有大果报，作福得善，如见此法多在何处？哪一个法、哦、真正能够得大功德大果报？故意这样问他，还是用法用外相来问他有没有、哎、是从、哎、在家人呢会得大功德大果报，还是出家人得大功德大果报？今天如果啊像立根聪明的聪明伶俐的你们啊，佛陀这样问你们，你们会怎么回答？你会去回答那个五个法吗？你会去回答在家或出家吗？如果会的话，佛陀还要从前面再讲起、哦、或者道义法师还要从头在前面讲起，这样明白吗？你应该你会告诉我说管内心最重要，有没有把五盖的心去除，有没有那种慈悲悲悯心有没有出来，对不对？你会这样回答，你不会回答我在家会得大功德大果报，或者是出家得大功德大果报，或者是这样的五个法里面去衡量那个五个法哪一个会得大功德大果报，你绝对不会这样回答我，对不对？如果你这样子回答我的话，我要检讨我要回去好好检讨、哦、是我讲的讲不清楚。结果莫那的回答是怎么样？所以佛真的很担心他、哦、这我们也可以理解，因为他可能根深蒂固是婆罗门出身嘛，他爸爸也是婆罗门的嘛，对不对？所以呢他的回答呢竟然是什么呢？他说啊，我见此法多在出家学道，有没有？他还是回答说，刚本来开始一开始他是觉得在家人会修得比出家人好，现在给佛陀这样子带带带带带到，他就觉得诶，出家人可能会修得比较好。然后他的理由是什么？在家人呢事情很多，很难兼顾那么多，很难把心照顾好，所以呢修不好，出家人应该会修得比较好、哦、哎呀，佛陀有一点三条线啊、哦、 哎，所以佛陀总结一句，哦，告诉摩那说，这个五法里面啊，有大果报、大功德啊，作福德善者，我说是从心起啊，把那句话画起来，不再在家，也不再出家。虽然佛那个莫那的回答让佛陀有一点点失望了哈，但是呢，佛陀也没有厌烦你，没有怎么样哈。佛陀的耐性就是这么好啊。如果是你们的话，你们会被在那边抓狂啊。我已经跟你讲了，我这么用心的告诉你，那么我们讲这一堂课也讲了三次了，是连续这样子讲下来哈，已经六个小时了，你竟然回答我这个问题，这个答案，你会不会抓狂啊？千万不要抓狂啊！你抓狂的话，那表示说你的涵养不够啊。像佛陀，你看他就还是老老实，就是很心平气和的告诉他说：“莫那，哦，不管哪一个法了哈。”真要得大果报、大功德，作福得善的话，如果真的要的话，要记得我说是从心起，心的特质是最重要的。心的特质里面有这五盖存在的，五障碍法存在的话，你修什么都不会得大功德、大果报。但是心的特质已经是有悯伤心啊，有那个 compassion。哦，真的能够原谅自己悲悯众生，有这样子的一个悯伤心的话，那么修什么都会得大功德大果报。所以佛的重点就在这一边。哦，好，那讲到这一个心呢，接下来呢就要谈这种心要怎么去培养了。哦，这个心要怎么去培养，哦，所以如果说你看英文本，哦，就第二十一项的部分，哦，英文本，就是巴黎本的部分呢也是一样，哦，不管佛陀讲说，不管他 engage 在 study, engage 在 celibate, 或者是 aesthetic, 或者是 generosity, 最重要的 I call equipment of the mind,哦，强调什么呢？你的心的素养 ，equipment of the mind， 强调那个内心，你心的素养是什么？在这边佛教什么？我们这个英文本，这个菩提比丘他的翻译是 equipment of the mind， 你的心的素养。如果你的心里面有 five hindrances， 有那五盖的话，对不起，不管你修什么都不能够得大功德大果报。但是如果你的心啊 ,full of compassion, 有这种慈悯心悲悯心了，那你成就就有望了。讲明白我意思吗？然后呢接下来呢就开始谈修这个心了啊，要修这个心。那么啊，这个巴利本呢跟汉译的中阿含呢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啊，我有把它的段落调整了啊，你会看到说汉译本呢就直接呢什么是心直接就谈起了嘛，因为他说佛想心很重要了，那这个悯伤心啊，这个心要怎么样去培养，其实就是在修我们这段时间常常在学的慈悲喜舍四梵住，从这个最基本的梵住就是清净心去修起啊。现在的众生包括当时的众生哦，大家为了自己的利益就这样子呢你争我夺哦，父与子就会这样子争起来，对不对？母与女儿也是因为这个我执哦，然后呢贪欲，然后呢就互相残害，亲人都会这样互相残害，所以慈悲心是最关键的，清净的那种慈悲喜舍心是最关键的。所以按照中阿含的脉络，他就直接呢当讲说佛讲说我说是从心起嘛，对不对？然后他就开始讲心了，心要怎么样去培养，就其实就是透过示范住慈悲喜舍的修学。然后佛讲完过后，讲完这个示范住的修学过后，我们先讲中阿含的脉络哈。 讲完了中阿含，什么，慈悲喜舍的修行过后，到41页啊，最后一行，你去看一下，这个莫那很惊讶，哎，原来你会这个方法哦，听没有？他很惊讶，问：“哎，原来你懂得示范住的修学。”他忽然很惊讶的发现，这个是中阿含的脉络。佛先讲慈悲喜舍的修行，然后呢，被莫那最后发现，很惊讶的发现：“哦，原来你懂得修这个范住法。”范住法，这样明白吗？示范住法，他很惊讶。那么佛知道这个方法是很正常啦，只是他很惊讶佛知道这个方法。这个是中阿含的脉络。英文本呢，它的脉络就不一样哦。英文本的脉络是怎么样呢？英文本你看啊，它是21段了就接22段有没有？我在第40页你们看上面有21段嘛，对不对？它其实英文本它就是按照巴黎本的这样一段一段的翻译，所以有21。然后呢 ,21 下面我有没有告诉大家请接续英译本 22? 有没有？有看到这一段这个文吗？这边不是有一个 21 在哪里了？你看这边不是有一个21嘛，对不对？21的段落下面请接续22。那但是我为了对照汉译本，我21过后我排什么 ?24, 然后呢就25、27有没有？这个脉络被我调整的，巴黎本英文本这个脉络被我调整，是因为我要配合中阿含的次序。换句话说，英文本呢它一定跳了，对不对？22跑到哪里呢？22跑在42页有没有？那你如果会看英文的话，你稍微看一下哈，他在问什么？他没有惊讶，他问，他直接跟这个佛讲，这个莫那，他对佛讲说，莫那啊，对佛啊，我听说您知道怎么修范住法，有没有？他说 ：“I have heard， 我听过，我曾经听过 ，that the recluse Gautama 就是指佛陀 knows the path to the company of Brahma。”我听说佛你知道范住法，然后呢就佛就跟他举一个譬喻啊，这个譬喻呢在中阿含也是有，他说有一个人他曾经去过一个城市啊，然后这个城市如果这个人去过的话，他回来了，你问他，问这个人去过这个城市吗？他一定讲他去过的，因为他真的去过这个城市。我举个例子，我们讲新竹就好了哦。你曾经去过新竹啊，不然你们都是新竹人哦。假设说你曾经去过阿里山好了啊，假设你真的曾经去过阿里山，你回来过后，人家问你关于阿里山的事情，你知不知道？你一定知道吗？对不对？哦。所以这个譬喻什么呢？佛陀是已经超越三界的，范住法是在三界里面的，意思就是说我今天已经，我不只是三界的东西我已经了解，我还超越三界了，难道我会不了解三界里面的事情吗？这样明白我意思吗？意思是说可能你整个台湾都走过了，真的整个台湾每一个地方都走过了，你连台湾以外的地方你都走过了，然后你就会问人家，问你，你知道阿里山吗？我所有的高山、哦、海拔最高的那一个 那个什么 Fraser Hill， 那个叫什么？在喜马拉雅山的，我都去过了。如果你真的是登山的，难道阿里山、礼仪山我会没去过吗？就是类似这样子，中阿含的脉络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意思说，一个超越三界的佛陀，他会难道不知道梵住法的修学吗？反问。但是英文本呢，英文本呢就有一点点不一样啊、哦，因为我们今天时间关系，我可能没办法详讲，但是呢，我先给大家有这样的概念，你回去慢慢再看呢，我们下个星期可以继续再谈，这部经谈得好长哦，但它本身也很长了、哦、你先有一个概念、哦、英文本有一个情形是怎么样呢？不能讲英文本，哦，应该是汉，对不起，我应该讲说，汉译本，汉译本有这样的一个脉络哦，就是这样子讲，你看一下。这一段话在42页，我弄错了，应该是汉译本，不是英文本。汉译本是这样子讲的。佛说，这一个人，他去了那个村庄回来，如果人家问起他这个村庄的事情，他还会一些犹豫不决，因为有时候记不起了。哦，比如说他说，鄙人往返那罗哥罗村，那罗哥罗村就是这个地方，啊，我们把它看成是阿里山，啊，这个人已经往返阿里山，或者是这个人已经往返那罗哥罗村，去过这个地方也回来了。如果有人问道路是，有人问他关于怎么去啊，啊，应该怎样了解那个地方啊，乃可得助而不能答。他还会怎么样？有一点点答不上来的情形，这样明白我意思吗？哦，如果现在问佛，跟佛比起来啊，佛对整个道际修道的哦，欲界会遇到什么障碍？色界有什么障碍？无色界有什么障碍？然后怎么样冲破这些障碍呢？超越三界，对这种道路。这道修道的整个轨迹很清楚的佛陀，如来无所着等正觉，哦，会怎么样？如果你问他这条路怎么走，怎么走啊？怎么修？怎么修？佛会怎么样？会像刚才那个人哦，回来了还有一点不会回答的情况吗？不会，终不暂住而不能答。你问一个去过阿里山的人，他回来过后还有答不上的情形，想不起。但是如果你问佛陀关于怎么样超越三界，怎么样成就欲界要怎么避开，然后呢冲破欲界得色界，然后怎么样避开色界的种种障碍，冲破色界得无色界，然后最后怎样避开无色界的障碍，冲破无色界超越三界。佛陀走过这一条道路，所以如果你问佛陀关于这种犯道迹，这个整个修道的这些这个轨迹，这条道路修道的这条道路，佛陀是怎么样？终不暂住，他不会支支吾吾答不上来，不会暂住，也不会答不上来。先有这个概念，回去看一下，下星期我们继续谈它。所以看到中文本就是汉译本跟英译本的不一样的地方吗？英译本呢是莫那直接问佛怎么修，他说：“我听说佛，你知道怎么修清净心。”犯住这条路你很清楚，然后佛就跟他讲了是犯住法，这样明白吗？中阿含呢是跟他讲这个清净心怎么修，然后呢 莫娜很惊讶啊，你懂梵住法？这个是他两个维系不一样的地方，内容接近，只是说前后脉络有一点点不一样而已。啊，先有这个概念，如果不清楚，也不要太责备自己或者虐待自己，还是怎么样哈？下个星期我们还会再谈。哦，我是先给大家有一些这样的概念，因为我们时间剩下一点点呢，我也不能够详细的去谈，所以先把概念提起来给大家，然后你回去稍微看一下。那么一分钟一样，把你今天听法的这个功德回向给你想回向的人事物然后我们才来总回向那么如果你等一下总回向的时候，你想看这总回向我每次念的是什么总回向，因为有人问我会播在这个荧幕上，你可以看这个总回向是怎么的一个情形。好，先一分钟，来大家先回向给你想回向的人事物。